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黄其锋牧师。在今天与你共勉的时间里，我要分享信息的题目是《蒙拯救的喜乐》第三讲。感谢神，让我们从《使徒行传》第五章17-42节学习蒙拯救的喜乐。在前两次分享中，我们已经讲了第五章17-28节，今天我们将要探讨第五章29-32节。圣经这样记载，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，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，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，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，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，叫他做君王，做救主，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。我们为这事做见证，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。弟兄姐妹，以上彼得和众使徒说的这番话是多么坚定有力量，充满权柄，让我们从五方面思想。现在我们思想第一方面，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，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。很明显，以上是一个斩钉截铁的回答。记得在第四章19节，彼得回答大祭司和官长说，听从你们不听从神，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，你们自己酌量吧。现在彼得和使徒们的回答比上一次的回答更清楚更肯定。这回答不长，却是整卷使徒行传一个信仰的宣告。一共有5点。第一，众使徒没有否认官长和公会的权柄，而是说当两者冲突的时候，神的权柄应该放在优先和最高的位置上。第二，顺从神不是高标准，只是本分。使徒们不是说我们比较喜欢顺从神，而是说这本来就是正确的，是应当的。第三，这宣告不是来自某位领袖的性格，不是彼得单独的发言，而是整个属神群体的共同信念。第四，属灵的勇敢不表现在粗暴的态度上，真理的立场不需要情绪的反驳或失控的对抗，而是给予清楚理性和坚定的回答。第五，使徒们的回答表明我们是神的仆人，不是你们的仆人。神的仆人应该听从神的话，顺从神的命令，完成神的托付。神的仆人若顺从人过于顺从神，他还是神的仆人吗？这样众使徒在当时最高权柄的面前，郑重的、严肃的、毫不含糊的表明自己信仰的立场和服侍神的态度，并坚定不移的决心。众使徒的话可以反过来说，听从人不顺从神，这才是不应该的。弟兄姐妹，在现实生活中，我们几乎每天都面临选择，是选择方便还是选择忠心，是选择表面的安全还是选择真理。顺服真理会导致受苦，承认神的主权必须付上代价，但这些代价是值得的。若是被人的手段操控，被人的威胁绑架，被人的权势压服，那才是不值得的。现在我们讲第二方面，彼得说，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，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。你问彼得说这句话会不会被看作是在指责公会，定公会的罪呢？回答，会的。但圣灵感动彼得说出来，因为在对待主耶稣基督上，公会的确做错了决定，神是与公会对抗的。在这里我必须提醒大家，历史上所有拒绝主耶稣基督的人，无论他如何想尽办法要逃避面对神，无论他多么不愿意提及， 他曾经藐视污蔑主耶稣基督，有一天他必须站在神的面前为这件事向神交代，神要审判他。以下我们看彼得如何揭穿公会的真面目。公会根据生命记21:22-23说，凡被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神咒诅的，就把主耶稣挂在十字架上杀了，这样他们要百姓以为耶稣是被咒诅的，是该死的。公会因此遮盖了自己的罪，还要人以他们是律法的守护者。公会也要百姓以他们为傲，说公会执行了神的命令。但事实并非如此，因为那位制定律法的神已经叫耶稣基督复活了。换言之，犹太人以为是在为神除害，其实是在抵挡神的作为。彼得更是说，我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所敬拜的神，借着叫耶稣从死里复活，为耶稣翻案。公会定罪耶稣，神却称他为义；公会羞辱耶稣，神却荣耀他；公会以耶稣为罪犯把他处死，神却以耶稣为义仆叫他复活。所以公会所否定的不是故事的结局，神叫他复活才是最终的判断。这是彼得为真理做见证的方法。让我重复，彼得说，十字架是人类对神最深的抗拒，复活是神对人的抗拒做出最强烈的回应。没有错，犹太人极力否定耶稣，神却极力肯定他。神如何肯定耶稣？回答，神叫耶稣从死里复活。弟兄姐妹，彼得在这里对大祭司和官长的责备，和早些时候对亚拿尼亚夫妇的责备，显出神仆人的勇敢和胆量，真令人敬佩。现在我们讲信息的第三方面。彼得说，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，叫他做君王，做救主。这里彼得告诉公会，父神叫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，还做了三件事。第一，父神用右手高举基督，所有英文圣经的翻译是高举耶稣在父神的右边。我认为中文和英文的翻译都有它独到之处。最重要的是，这里的主语是神，强调耶稣的地位不是人授予的，而是神宣告并立定的。人把耶稣基督挂在十字架上，神却用大能的右手高举他。父神的右边象征着尊贵、权柄、荣耀、能力。在父神的右边是至高、至尊、至荣，超过一切的。根据新约圣经，耶稣在父神的右边做三件事。第一，他做我们的大祭司，为我们代求。第二，他为信他的人预备住处。第三，他在等候神使仇敌做他的脚凳。第二，父神立耶稣基督为君王，这里的主语仍然是神，说明主耶稣为君王不是被人推上去，而是被神设立。翻译为君王这个字也可以翻译为元首、开创者、首领。所以主耶稣为君王不只有统治的地位和权柄，他也是救恩的开创者，是新生命、新国度的元首。第三，父神使耶稣为救主。根据以赛亚书43:11，救主是耶和华自己的称号。圣经说，唯有我是耶和华，除我以外没有救主。而在这里，父神刻意的将自己神圣的称号用在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上。耶稣为救主，强调他牺牲的爱和舍己的爱，强调他为拯救罪人而献上自己的生命。耶稣为救主，强调他是唯一能够施行拯救的，信靠他的就能够脱离 定罪、控告和永远的灭亡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感谢父神，他立耶稣为君王，确定他的地位和统治的权柄，他立耶稣为救主，强调他赐下拯救恩典。耶稣若只是君王，我们可能会因他的威严惧怕他；耶稣若只是救主，我们可能会因为他的恩典忽略他。但耶稣同时是君王，也是救主，他的权柄与恩典并存。现在我们讲信息的第四方面，彼得说，神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。这句经文实在很美也很宝贵，有四点值得思想。第一，这是父神的工作，因为主与人长是神，除他以外别无救法。第二，父神将悔改的心赐下。你问什么是悔改的心，回答，悔改的心是不继续刚硬，却能看见自己的败坏和污秽，也愿意向神忏悔改过。但悔改不是与生俱来的能力，乃是神慷慨赐下的。第三，父神赐下赦罪的恩。你问什么是赦罪，回答，赦罪不是心里的安慰，而是客观的罪债被除去，与神破裂的关系被恢复。彼得强调，这并非功劳，并非交换，并非配得，乃是神的恩赐。这是一个不容颠倒的次序，就是先得着悔改的心，再蒙赦罪的恩。若没有神所赐的悔改，人根本就不会真实归向神。若没有赦罪的恩，悔改就成了无望的自止。感谢神，他赐下悔改的心，改变人的方向；他赐下赦罪的恩，改变人的地位。第四，神赐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给以色列人。你问彼得为什么不说别的群体，而是以色列人？回答，因为站在彼得面前的是大祭司、文士和守律法的人，这些人自认为耶稣是该死的，我们做了正确的事，神会站在我们这边。彼得却说，你们杀了神所立的那一位，你们需要悔改，你们需要神赦罪之恩，而你们悔改的心都需要由神赐下。换言之，你们不只是错了，你们是错到连同回头的能力也没有。但彼得没有说，你们这么坏，神的恩典要转向外邦了，没有。相反的，彼得说，这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要赐给以色列人，就是那弃绝基督、杀了神仆人的。弟兄姐妹，圣灵借着彼得说的这句话，不就是责备中的恩典、审判中的怜悯吗？成长是哦，我们当如何感激神？神将悔改与赦罪赐给以色列人，我要宣告，即使是最拒绝基督的群体，仍然在基督救恩的范围之内。现在我们讲信息的第五方面，彼得说，我们为这事做见证。这里的我们是彼得和众使徒，他们不是神学推论者，不是拥有模糊宗教经验的人，而是愿意为真理付上生命代价的见证人。你问见证什么呢？回答，是彼得前面在公会所说的，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，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，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，叫他做君王、做救主，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。这就是彼得和使徒们所做的见证，见证人的败坏与犯罪，见证神的大能作为，见证耶稣在新国度里的身份与地位，见证耶稣是罪人的良友，见证神给堕落的人类无法赐堕的恩典等等。现在我们讲信息的第六方面，彼得说，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，也为这事做见证。 以上彼得的话是极其颠覆性的，让我们从两方面思想。第一，彼得把公会置于极危险的位置。彼得等于在宣告，你们是没有圣灵同在的，因为你们不顺服神，你们所行的不代表神，而是在抵挡神。彼得同时也宣告，我们若不继续传扬耶稣，也是悖逆神。你们若继续逼迫我们，便是与神为敌，圣灵为此做见证。第二，彼得提及关于圣灵的三件事。第一，圣灵是神白白赐给人的珍贵礼物。第二，父神只将圣灵赐给顺从之人，人若抵挡神，不顺从神，就得不着圣灵。有了圣灵，就有智慧、勇气和胆量。使徒当时没有制度的权力，没有法庭的优势，没有群众的支持，却在面对审判中有着不可抗拒的能力，那是因为有圣灵内住的缘故。第三，圣灵见证耶稣的受苦，见证耶稣的复活和被高举，见证耶稣是君王，是救主。圣灵见证父神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人。圣灵见证说明圣灵是父救赎工程从始至终的参与者和目击者。其实圣灵与天父和主耶稣是分工合作，合作分工的。在所有见证中，圣灵是最可靠的见证人。弟兄姐妹，最后我要说，我们极其需要圣灵，但要得着圣灵，不是因为你知识多，也不是因为你有宗教热心或工作效率高，乃是你要顺从神，不顺从人。要得着圣灵，你必须仰望神，听从神，照神的心意为人处事，并过敬虔的生活。拥有父神所赐的圣灵是最大的祝福。今天的信息就分享到这里。
创伤是指引。